迎收听 HY 教练来聊天，我是 HY 教练，
我是拉拉。
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各位好朋友，请多多跟我们互动啊，
还有请我们喝咖啡啊，很久没喝咖啡了，很老实对不对？
你很老实耶。
对啊，
你是一个很直接讲话很直接的人吗？
嗯，看状况。
好，那在这个地方蛮直接的。
对，
那你讲的没错，就是需要多一点支持啦。
跟听众不用客气啊。
好，对，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好，很有道理耶。好，那喝咖啡，那我们先聊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知道学名是什么吗？我们讲生物，
哦，就是在他的学科里被命名的那个名字。
你这样有讲跟没讲一样。
那
好，那你知道学名都是什么语言吗？
拉丁，哦，还
是说有什么语言是可以的？
是拉丁文吗？
欸，对，所以
就这样吗？
对啊。这像台湾猕猴，其实这不是一个学名，你知道吗？
俗称。
欸，对，它叫俗名。
嗯，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台湾猕猴这是俗名。
真的齁？
对，
但它其实是听起来很好像约定成熟的语言，
但正常人都不会知道学名的，
啊。没错，只有，啊，其实只有生物学专家
才会，
那个领域的专家才会知道。它是以拉丁文字表现，那当然它后来有的时候，因为拉丁文字已经等于拉丁文已经死了啦，就是也不是说死了，就是它已经没有再更新了。所以后来有一些新发现的一些生物可能会用拉丁化文字，就是它是类似系统的，那种语言去做命名这样子。其实一种生物只有一个名字，所以它并不会撞名。如果他们今天啊不同的种类撞名的话，那在生物学上的规定是，先用这个名字的人他会保留这个权利。所以其实正确最严谨的学名后面还会有发现者的名字跟年份。
哦，
这件事是有趣的哈。那
其实就不会有撞名的问题啊，因为其实，
欸，好像还是有，就是蛮好玩哦。
可是第二个发现者知道有第一个的话，
他不一定知道，因为真的太多了。其实真的是这样，
他没有一个搜寻系统可以去建入这些资料，
这我就不晓得。但真的好像不一定会知道，真的会害怕那种撞名的状况。
Okay.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那我们学名要讲的话，其实就这样的，就是我们先知道界门纲目科属种嘛，
那学名是放在，
对对，其实每一个界会有一个学名，就是界门跟目纲属种各有一个学名这样子。只是说我们通常在讲的会是最后的种嘛，因为它是最细的，
是
分下来最细的。我们说如果人的这个种，人类这个种还有一个学名的话，它是会有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前面这个字是属名，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属，属名它是大写，然后它是一个名词的概念。
你说每个字都大写吗？
开头大写，
哦，
然后它属名加上的后面这个就是它所谓的种的种小名，这个种的小名。
为什么不是叫种名，要叫种小名？
因为种名就是属名加种小名嘛。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个种，它这个人类这个种的学名，就是属名加它这个种小名这样，你懂吗？就是种名是前面的概念这样。好，所以那个种小名它通常是一个形容词，对，它通常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所以其实人类这个东西它分在哪个界，它会有那个的学名这样子。只是只有最后的种会有二元式的属名加种小名的这样子的命名。
OK，
好，那这命名后面就会通常严谨一点来说，会有一个发现者的名字跟年代。
你是说在种小名的后面？
因为只有种有种小名嘛，其他界门纲目科属的都只有一个词，
是，
对，那他们后面还是会有命名者的年代这样子。
好，
那所以啊，其实所有除了这个拉丁文字以外的名称都叫俗名，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中文学名。因为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那比如说好，我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楼梯间看到一些鹅，那这鹅到底叫什么？我查了一下它的名字，觉得这个名字很正式。但它还是不能说是学名，它还是只是俗名而已，它就是一个普通名或是别名或是俗名这样。中文是没有所谓的学名，因为学名就是为了要给全世界的这个生物学交流 社群交流使用的，所以你只会有一个名字这样。
但这个是台湾学界认同的说法吗？会不会有人觉得还是有中文学名这东西？不然中文学名这东西谁创的？
它还是有很多名字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学名会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正经一点的名字。
那谁规定这个是？
这我觉得就有趣了，这我不是很清楚。
好，
但因为你不太可能只是用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生物学界去看嘛，他们最终还是要跨国去交流的话，那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是啊是啊，我不否定这件事啊，我是想说，就是既然大家觉得自己的语言不能称之为 学名的话，那为什么会有中文学名这个名称？
没有中文学名这个名称、啊、
哦，所以就从来
没有所谓的中文学名。所以我
那我们一般的中文的这个取名会怎么叫它？俗名嘛，
就是俗名，
就很多个
只有
俗
名这样讲，或
是
说普，也有人说普通名啊，或者别名，但
就是
反正都是
这些
名
字都
不
是
正式的。哎，对对对，
okay,
就严谨程度上是同一个等级。
好，
对，那这个东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哦、
可是我发现啊，我刚刚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它是国一生物的内容。哎，这期国一生物就有教过这件事情了，对吧、啊？但我不知道。
你确定我们那时候的国一生物有这件事？
好吧，可能有改过。
对啊，可能是现在的国一生物才会讲到这件事。
对
吗？
好，可能是这样，没错。好，那我们来聊聊这期的主题。
什么？就这样？
这个很有趣啊。你不知道吧？
好，可以啦。
你有什么很失望？我觉得
我想要再更啊，真的哦的这种话题。
你上一集也没有这样吧？
真的吗？
你最近一次这样是什么？我讲了什么？你才有这个反应？欸、你要想一想，我们都做到100多集了，你不太可能每一集都会这样。
天底下到处是新鲜事。
好吧，那我再努力了。
好，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有几个重点，
是
主要是想回答先前啊，我在上一季的问卷收到一个很。我觉得很有趣，他的有趣倒不是说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是觉得问我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想要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是说，他想听更多关于教练的销售这方面的内容。
那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因为我的问卷基本就是希望、
okay.
对啊，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填写啦、
嗯。
那应该目前还没有不够有名，所以不会有人在那边乱写。对，所以我可以很放心这样子。那我也想透过这个主题。谈谈教练的销售，或谈谈销售这件事情这个主题，
嗯，
顺便回顾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录音此刻当天结束了今年第一场的这系列讲座，运动心理学这系列讲座，这系列完结，这次讲了3场，对啊，就是4月到今天算讲了3场，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场了。可能我也想要回顾一下这场读书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活动嘛，这个讲座毕竟是我做的。
嗯，
我要负责所有的行销、销售，跟最后还有一个主讲，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很多内容其实也跟，我觉得跟这个问题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教练最终他可能不会只有一对一课程、团体课程这样子的产品，他可能还会有别的。对，我觉得可以顺便聊一聊。那其实为什么我觉得问我这个问题很好笑？不是很好笑，很有趣，是因为我知道教练界有很多教练是以讲销售闻名的嘛。就是如果大家不是那么清楚健身教练这个产业的商业模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聊聊，就是其实像HY教练这种待在怪兽训练这种很小型的工作室的教练，其实在整个业界占人数是极少数的。好，就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听众的教练有多少啦，或是一般人有多少，但如果你是教练的话，我觉得我的同温层啊比较多是工作室的教练，工作室型的教练，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用背太多的业绩压力，然后甚至我们不太需要有很强很强的销售能力。因为主要来说以连锁健身房，我们知道最大型的那间蜗居，
对，
蜗居的教练，因为他们的薪资结构是他同时要上课之外，他其实比较大众的薪资来源是来自于他销售的奖金。
嗯，
那其他比较大型的连锁健身房虽然不一定一样，那但是他们在销售上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嗯，
所以等于说他们大概都要有一个所谓的成交的能力。那如果你不是健身教练，你是像房仲啊、业务啊、保险业务员哈，对对对，反正就是
业务
性质的工作，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成交能力。好，那所以说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因为 HY 教练本人一直以来都是在工作室带的，那我也很少在节目谈这件事情，销售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欸、为什么会问我，其实我那时候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我很好奇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对于行销、对于销售，哎、欸，这两个东西不一样，你知道吗？
行销跟销售吗？
对，
不太确定不一样的点。
好，我在这两件事情上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琢磨。那行销是什么？其实你可以简单想象，就是一个产品、一个品牌要得到更多曝光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这样说，就是找到你的潜在客户是谁，找出这些潜在的受众，你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行销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痛点嘛。痛点就是说他会有这个需求、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痛，这个叫痛点。
问题对他来说很痛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的产品可以解决一个很多人都有的问题，那这就是解决痛点
哦。别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有的，那可而且市场上可能目前没有人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痛点。
所以问题点就等于痛点就对
了。这问题可能很重要啊，就是说
就是重要的问题就称之为痛点，
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okay.
应该这样说，够多人的话才有可能有更多的商业的机会、
okay.
这样讲
了解。
那销售的话比较像是最后一端，就是前面先累积足够多的行销、嗯、因为行销跟销售其实是不同的两个部门嘛，在公司里面通常不是同样的部门、
嗯、
那销售比较像是说已经找到更够多潜在客户了，可是这些潜在客户距离最后的买单其实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距离，就是那个距离其实不小、
嗯、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近，就是他对你品牌有兴趣他就会想买。
对，
其实你知道不是嘛，对啊，所以业务或是行或是销售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专业就来自说他要怎么去，他们会说 close 就是终结那个最后那一里路、
嗯、
还有什么他的谈单的技巧去玩去成交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重点就是你会不会卖，我不管你怎么卖的，我不管你是用话术还是用你的诚意还是用你的人格特质，反正你就业务这个部门来说啊，你交出你的成绩单。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行销比较像文官，销售比较像是武将，就是他就是一个需要那种战场上的成绩的这种工作嘛。所以他们可能会蛮重视，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销，你的销售行为，你有没有一些技巧做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创造需求？他只是个潜在的客户，可能他可能需求还没那么强烈，你要怎么去放大他这个需求？所以你就知道嘛，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所谓的销售话术？会有啊，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很持平的看，就是我们怎么样跟一个人说话，他确实背后有一些人性行为，有一些心理学的这个层面，所以话术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嗯，
但你也可以很负面的说，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产品不好，他就是骗你，他没有那么有诚意，没有那么诚恳，他就是用看起来很
避重就轻，
或者说看起来用很华丽的辞藻，或者是就是各种方式骗你。但这是你可以用这方式解读，但你也可以很中性的看待说，因为和人相处、和人互动的工作，你用什么样的文字、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观察到对方的潜台词，好，或是用你的语言去让他购买，这件事本来就是一种专业。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些人不喜欢所谓的销售，但我觉得持平来看，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因为你要能够卖出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前面的行销是你要，如果你的东西够好，你想要被更多人看到。但最终你要让这个东西可以，我要让我的产品，我要让我这个品牌可以活下去，我如果没有赚钱，那你前面讲再多好像都是空的。
嗯哼，
对，所以你开始赚钱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商业模式成立，之后它才会成立一个循环、
嗯、
啊，我赚了钱让我的产品变得更好，让我的整个模式变得更好，这样子的过程。好，我们在这个其实是我也是
解释商业模式，
为了做这里才查资料，因为我本人啊、其实我觉得跟我个人背景蛮有关系的，就是我个人啊，我大学是社会系嘛，就不知道为什么社会系有蛮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系的传统，还是氛围，还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借口，就是我个人就是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么在意赚钱这件事，所以我大学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会觉得，我们会笑说商学院的人、管理学院的人。他们就是充满铜臭味。
那你大学选填志愿，你有选商学院的系吗？
其实有，但因为我那时候、okay. 我高中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有强烈的感觉，反而 我后来越来越偏，我有段期间是越来越偏激，这样子就对。我觉得当然很简单一个理由是我的家境没有到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不是说什么家里有很多栋房子那种、
嗯、
那种残给啊。可是我们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也没有让我。
辛苦到
对，我不需要去打工赚钱什么的，就是除非我真的自己想要买什么东西，我才需要自己赚钱。
是，
所以我等于说，我觉得这些家庭因素或者我背后这些成长经验，其实让我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赚钱这件事，或者说我可能也想，我也觉得说，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方式赚钱，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理由。
嗯，
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觉得，我跟赚钱这件事情是很遥远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的历程啊、
嗯、
所以我想啊应该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那个朋友在问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的这些过去，但总之我自己在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一直都不太有好好面对这个问题，
嗯，
就到底销售该怎么做，那所以我想说这集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过往有哪些
销售经验吗？
对，销售经验、嗯、其实在就刚刚的那个话题我想要再延伸一下，我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台湾很少工作室， 大概就十年前吧，十年前的时候其实工作是非常少，只有少数几间。那当然啊，你对于想当健身教练的人来说，最简单最低门槛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握菌，因为握菌是非常需要人的，那他们也不需要任何有太多背景的人，就你很多工作
是
会
背景是专业背景，
对，专业背景或者说科系限制，或者说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其实他们是不需要的。那我记得没错的话，我第一次去，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我对训练啊，怎么训练，比如说我被一些老师启发嘛，我可能那时候被何立汉老师的文字启发嘛，我想说哇，原来有训练科学这种东西，原来有怎么样练才可以把人变得是很可能变得很强壮这件事情，我一直对这件事很好奇，很有憧憬。结果我记得我去握菌面，那时候也其实也是一个算面试嘛，还是说只是了解一下环境，好像也没有到面试那么深。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没有几句都在谈你要赚多少钱，或是说你想要赚、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这种问题。其实我当下我一个文组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其实是有点被震撼到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来谈赚钱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 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都很不喜欢连锁健身俱乐部的那种方式，甚至我觉得工作室的类型的教练会有那种会觉得说我们比较懂怎么练，所以你们如果今天我们要讲真的是训练让人变好的话，你们那些连锁健身房的人只会卖、我现在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我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是这样想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怎么看握菌也有很大的改变啊，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就是要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一直要去推动够多的资金，既然
是
那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轮子推动嘛。所以对于我听过蛮多教练分享，就是说在健身俱乐部待过的教练，其实重点都是你会不会卖，其实你会不会练根本不重要。
对
对，那当然你可以想说，那教练这样到底还算是不是教练？可是如果你换角度说，如果他真的也提供了，就算他的训练他的那一堂教练课没有真的给那个学生太多的训练的意义，可是让他觉得让那个学生觉得他有被满足到有被服务到，那你能说这样是不对的吗？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比较保守，就不会觉得这样是对
是错误的，
对，我不会用错误这么强硬的字眼，我会觉得说就是每个人有他只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就这样了，
是，
对啊，所以
我记得真的好像你在之前指数有
多少有啦、其实多少有谈过、对啊，那我后来持平的来看握菌，我看握菌的这个想法我稍微有点改变了，可是我常常在扪心自问说，或是我稍微了解了一下俱乐部的朋友俱乐部的教练他们的工作形态，他们 月底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要找月绩、业绩没到握菌那种就不用讲了，那个一定是很辛苦，那如果像是就知道的话成绩他们是有所谓的集聚，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这个月上课时数是100堂，好，那假设好你抽成是抽800，那如果你今天上课时数是90堂、你可能只有抽600、这是假设啦，那只是差这个距离的话，你这个月如果是98堂，今天是最后
一
天，那怎么办？你会不会打电话拜托你的客户来？可是如果我们那么常讲说我们有很多人生中有很多可控因素跟不可控因素，对我来说，对我有教练来说，教练很讨厌学员请假没错，可是学员请假说到底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
但我要为了这个我不可以控制的因素，我必须要拉下脸来，我可能甚至要卖我的人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很我对我这样我就是我一直没有一个答案说，因为可能我也真的没有在那个状态下待过，因为我不太会去主动要求学员来上课，对，所以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待过那样子的地方，对我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答案，只能说每一种选择它都会改变我到变得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对啊，所以我也觉得说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为什么说你要会卖才有价值，也是因为当一个组织那么大的时候，一个人到底多专业在里面其实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整个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有足够大的利润，那你如果你不会卖东西这个东西就不会进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我们个体个人的一些理想一些抱负，当他跟组织这个组织如果太庞大的时候，或是如果你们有在大型的企业待过大型公司待过，或许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很容易会变成一个螺丝钉，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你在这你这个有什么意义的话，你当然如果你认同公司的价值，或者说我赚大的钱，或者说卖很多课，对我来说我可以成长会收获很多，那 我赚越多，公司也跟着成长，那我们是双赢的结果，那你就会很欣然接受，对啊。那可是如果你开始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就是那可能辛苦的事情就来了，就是生活压力已经很大，可是你同时又要烦恼这些你跟组织之间的冲突，对啊。这就是我后来在看这件事，我还是没有一个答案啊，对啊。那我觉得我也分享一下我过去在销售这件事情上还有哪些困扰。其实还有一个是说，我觉得健身教练的健身课程啊，就是我毕业之后，有些身边有些朋友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他其实会问你的收费怎么算。一直到今天，我对于把自己的价码就直接爆出来这件事，我其实还是没有那么自在。对，就是我跟我的朋友提，我正在收费教学，然后你可以来，我要怎么样去告诉你我的方案是什么？就是这个现在可能好多了，但是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七八年前我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那件事对我来说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我
说不出自己的价
码。对，就是你知道吗？我其实身为一个文组毕业生，通常没有什么钱啊。就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他刚都跟我一样嘛，刚出社会，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钱，但是他们想运动，就问你嘛。哎，我朋友在做这件事情，问一下，哎，给我给他报价说，一堂可能就是，哎，我这样好了，那个朋友可能一个月领3万块。那他听到了，你要一堂教练课可能就大概就是1500到2000这样的课，这样的价格。哎，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开那么高，但总之如果我报，其实1000多好像都差不多啦。对啊，这其实都差不多啊。你会觉得贵就是会觉得贵。那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还是一个跟大多数人一样，不是那么喜欢被拒绝，被投以啊那么贵哦。就是我会觉得那好像在否定我个人的感觉，虽然他不一定是否定我这个人，但我对于我接受到这样的资讯，其实我是一个有点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所以我自己来对于自己的价码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犹豫。我不知道这个频道有没有在当教练的人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在一个刚毕业的状态，确实接触的事情还不够多，所以就会把教练课这个价码觉得很高。可是你这样一路看下来，其实每个专业的教练价码都差不多是1000到2000块一小时。
你知道很多蛮多人都会说，因为健身教练其实没有那么像钢琴，他们可能要从小学个10几年、20年。
好啦，钢琴也是有看等级，
对啊，
但
是看等级啊。
唱歌的老师也是，就是一些专业技能的，我觉得到一个教练的辅佐你一对一的程度，都差不多是这个价位。
我不是很那么确定其他才艺的价格，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会说健身教练其实是一个不该领，他的薪资是有点过高的，超过他的应该有的水准。但我觉得这不予置评啦，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粗暴的观点来看，如果健身教练这个价格真的不符合行情的话，那市场上不会有这件事情，不会一直存在。
对啊，
对啊，就是他既然到了过了好几年，到了今天还是这个价格，甚至是没有变得更低。当然你在市场上一定可以找到更低的教练，只是说平均来说那个公道价差不多就是摆在那边，没有变低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好去争议说，哎，那个剪头发也很辛苦啊，那个设计师也很辛苦啊，哎，那个教钢琴也很辛苦啊，你凭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健身教练我才这样讲啊，就是我自己对我这个价格，我觉得我现在比较不会说像我一开始那样会觉得很 不安。
嗯哼，
对，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你会觉得你刚开始出社会的年轻人，你会觉得我值得这么多嘛，而且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教学经验。教学上对，那很菜，就是说你甚至还不太会跟人互动，你真的会怀疑自己说我值得吗？对，可是现在我可能不会了，我就会觉得说，哎，我有太过成功的案例了，他那些都是我无形之中的自信，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价格你如果不喜欢没关系，市场上有很多更低的，那你一定找得到
适合你。
对，如果你要找价格的话，你一定找得到。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看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被这种，哎，你凭什么领那么多这种比较有点攻击性。有些人其实蛮喜欢，尤其是爱健身的人，其实也会攻击说健身教练或许就是这个工作他其实没有太高的资格跟门槛。对，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人当，但不代表说大家都可以当得很好，因为阵亡的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对，就是因为门槛不高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被这个事情，不会被这类的说法影响啦。而且你知道后来我慢慢把我的工时，应该学生也可能因为我的工时变得稳定，从我一开始 因为我是工作室的教练，所以一开始我们工作室可能没有那么生意没那么好的时候，确实我也会有一个，因为工作室跟俱乐部最大的差别在资源，资源是什么？就是学生客人，潜在的客人其实会少很多，因为俱乐部一直会有人进来，然后会一直给你资源，你就去我今天我把这个人名单给你，我把这系列名单给你，你就去
练功，
对，给你练功，你就去跟他们或者现场开发。可是今天工作室必须要先有人进来知道你这个工作室，不管你的价格是高还是还好，他都要先知道你这个工作室。那工作室的客户越来越多之后，他才有办法把资源分给底下每个教练，因为底下每个教练还会分等级。如果今天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成立的话，可能会先优先把资源分配给一些比较客户，可能有他们会比较专业的需求，先分给比较有经验的教练。那这样子的话，我那时候如果是一个很菜的教练，那其实我分到的资源就会比较少。对，那如果你难得被分到一个资源，结果你没有做好的话，哎、欸，或是续约率、续客率不如预期的话，公司会好奇说，哎、欸，那是不是说你没办法
handle 这个
接住？对，没办法续约。那这个续客率，我觉得我讲过哈，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教练来说蛮重要的指标。但后来啊，因为后来这些随着公司越来越起步的越来越好。那我发现说，我好像也从一些经验中去慢慢练习，因为我觉得我初期的续客率是蛮差的，因为我对于我个人和人互动这能力其实也是慢慢培养，因为我不是一个太擅长做这件事的人。
一开始
对，那后来我大概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跟自己的风格，就比较不会说，因为我觉得那一开始是一个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讲什么，那会一直在一个有点不自在的状态。那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我想讲什么，大概知道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是那个不是说很任性，而是说。我先让我自己舒服，我才会表现得比较自然。不
用刻意去设置一些什么。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久了之后，客户可能跟你大概久了，他大概懂你是怎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相处的阶段。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他就也因为运气或是我自己的努力，他也慢慢变好了。再来，我可能也慢慢相信说，因为每一个教练来说，如果尤其是自由教练好了，你总是要遇到定价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定你自己的价嘛？对，如果今天你想要定低价的话，哎，其实我会发现定低价，你会遇到是更多的竞争对手。你会遇到更多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好了，很多自由教练可能甚至他可以在一个不用付钱的场地去教学，比如说公园，比如说道府服务，他甚至不收额外的费用，就是很多啊。因为这些教练其实离我太遥远了，所以其实我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人。对对对，但总之。我曾经想过要不要降价，或是我也后来听了一些业界的前辈，或是我们老板自己的说法，我后来比较相信，或者说我比较想要走的策略是说，你要试着让自己相信，你就是值这一堂，可能1500到2000，甚至更高一点的价钱。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真的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你先假装这件事是这样，那你一直做，你一直做，你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你就会达到是真的。对，如果你这样有点鸡汤啦，你在这个议题上啊，我觉得就是你，除非好了，我就是很肯定说，我的商业的方式，我不想要赚那么高的价格，我想要走低价，但是比较多人
薄利多销，
对，薄利多销这个策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商业策略嘛。那好，如果你打定主意要这样走的话，那你就这样，你就走这个方式。可如果你也没有打算这样走的话，那与其你在那边犹豫或是怀疑自己说啊，我到底值不值？那其实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就给我好好的去学东西，你就好好冲，让自己，因为我觉得信心啊、气场这些东西是可以透过学习，甚至你去比赛、你去学的一些东西，你去跟更多这个业界的厉害的人接触，他会被影响，他再怎么样都比你自己在那边小剧场。或是跟你的朋友讨论说啊，我觉得我不值那么多怎么办？我每天收这个钱我都很不安，就是怎么样，前者都会是比较正面的，他才对你的这个质押比较有可能有累积性的发展。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慢慢的让我好像不太会被销售的问题困扰。虽然我们在工作这一端，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去主动推销、主动卖东西，其实这也是公司给我们的定位。
对啊，我觉得
其实一方面是这样
的，就是要把你们稳住你们价格这一点，至少让你们不用再过多的去浪费时间怀疑自己。
但就是我还是偶尔会练习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路过的人来进来，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价格，我可能就跟他聊聊看这件事。那我也会想要，如果今天好了，我被一个路过人说啊，你们怎么那么贵？价格那么高，我想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的反应，可以去练习这件事情。就是以往也许公司并没有要我针对这个东西做什么回复，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少了这样子的练习的话，那是有点可惜的事情。
就是之前就会主动找这机会练习，
会稍微多一点，但说真的，那个练习量还是没有到很大，对啊。那或者是说身边的朋友可能后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有在问，但因为我的时间也慢慢就被塞满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不去面对的话，它在我的工作形态来说，它不是一个太急迫的问题，
是
对，因为我不需要一直去卖东西，我也会有蛮稳定的来源进来，那就看你再来你想要怎么样突破。如果今天你想要，我不接公司的客户，我想要接更多自己私接的客户的话，那你就有可能要再去练习这件事情，对，那反正就看你要怎么做下一步，至少现在是这样子。那直到我觉得其实今年啊的这个运动心理学讲座这个读书会，其实算是我重新去思考销售这件事情，对，为什么说今年？因为我觉得去年的这个读书会啊，我觉得我算是第一次做这个活动，我这样子回顾，我觉得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今年的，我有点不太确定说今年这样是正常是常态，还是说去年那样才是常态。但总之，今年的这场活动它并没有像去年一样这么顺利的招生。所以如果你有观察到球类教练的，你是我的有在追踪我们的一些 IG 脸书的话，对啊，我们是网络上的朋友的话，也许会发现说关于这次的活动啊，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宣传，这个宣传的力道其实去年应该是没有的，
对，啊，
对吧，对啊。一方面去年有巨人几支他们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有帮我，对，他们算是协办这样子，他们有帮我宣传，真的帮了很多忙啦。所以今年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我开始重新去思考，也刚好有朋友问，有听友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刚好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销售这件事情。这个读书会，它当然嘛，第一个你就要去安排这样子的类型的讲座，你要怎么定价？其实这是一开始蛮需要思考的一块。那有些方式嘛，有些人可能会用，它真的是公益讲座，它可能就是让你捐款
推广，
对，用这种方式去累积越来越多的人，但也有人可能会用比较相对来说便宜，可能就是200块到500块这样子的价位，对，真的是偏推广。那目的当然就希望越多人来。但我那时候去年的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其实有点就是被我后来我怎么看待我的教练课这件事情影响，就是说我宁可定一个我觉得高一点的价格，就是我觉得说我值得这个价格。那这场讲座其实是我这几年有很认真精心的把我关心的主题都浓缩成一个，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系列主题。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你看了很多书，然后你去整理这些重点，然后把这些重点融合在这些主题里面，对啊，就不是单独的拿一本书就起来讲
啊，
对，就不是一个导读的概念，啊，
好，我相信有来听过的人应该真的会发现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如果真的有看只听阅读的话，你会发现有我准备的比上面的东西多很多的东西，
是直接拿课本来补充说明。
对，我其实是用课本去佐证我的这一个系统，这一个思考的逻辑这样子。对，所以等于说我就觉得说好吧，我还是觉得啦，低价不是一个我想打的策略，也许他对一些人来说是他想试的，他值得，那我没有要做任何评论，只是我不想要打这个策略，我希望我去相信自己的价值，然后为了这件事去努力。你今天好，你收一个这个价格不便宜哦，我自己知道，那我就有这个动力去把它弄得好。
是，
所以这是我当初在订这个读书会的这个讲座，我其实在后来的思考来说是这样。那当然其实第一年来说我有听到一些有人可能会说有点高，但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来人真的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就不太会去怀疑自己这件事。但今年就可能你知道吗，就是今年真的有点我会觉得是一个意外，就可能因为去年很顺利，我就会以为说今年也会那么顺利。结果就像我前几集有讲，就是我可能在抛出第一个招生的文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观看的人数不如预期，然后那个有填报名表单的人数也没有如像去年那样就一直一直一直涌，一直很踊跃来。 我觉得今年啊，我这场讲座，因为我去年办过一次，我大概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用再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修那个轮廓，
嗯，
当然就是微调，但我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去从零到从无到有这样子去生出的东西。当已经有架构之后，我相信那个讲座，我只需要一点时间准备。但我经过去年的经验，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会，比如说会失常，或者会突然上场忘词，就我已经没有去想这些事情的。但我有一个，我等于说我今年因为报名没有那么顺利的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面对我的情绪。这个情绪是什么？比如说好了，我讲来我也觉得我不怕笑，
嗯，
就是我因为很多人可能听我刚刚那样讲的那个情境，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去想嘛，你会觉得说，哎，所以是不是到头来是我不够好？因为哎，没有那么多人在谈这件事情，是不是市场上其实没有需要这个产品？我觉得那种没有被需要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重很重的挫折感。那个东西其实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个我还没办法证明说真的没有人需要，只是你可能只能用当下，对，因为当下来说很残忍嘛，你把自己丢到市场里面了。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有些时候过得会比较容易忧郁或辛苦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好了，你今天是一个网红。你今天你的粉丝掉了一点，那你只要有这种波动，你就会很在意，你会被数字影响。我现在也不是一样，没有要说这件事情好或坏，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存活
的，
对，很容易会遇到方式跟存活生存之道啦。所以如果今天你卖一个东西好了，那知道到对业务来说很现实，对销售来说很现实，就是你卖多少。对，所以最终来说，虽然我们好像不应该被这个数字绑架，可是这个数字多少，它就会跟你的价值跟你的自信绑在一起，
嗯，
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就像讲座里面一直在讲的，你要分清楚你现在到底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已经很容易负面了，那你如果还去钻牛角尖的话，理性来说这件事情对你要做的事情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对
对，所以虽然有一点负面，有一点挫折，但有点沮丧，甚至我会一直觉得说，哇，到时候如果那个讲座没有人的话，会不会很丢脸？就是你有很多这样子的负面情绪，我会觉得说，甚至这已经是一种限制型的信念，就是说你开始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的能力不足啊？就是你不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你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讲的讲座正好就是想要破除这些想法的讲座。
对
对啊，就引
导你自身。
对，其实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说我在办这场讲座，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哇，我居然要讲这个主题，可是我居然有那么多这个运动心理学在讲的这些很负面的情绪，
刚好
很限制的，对，很限制思，很限制成长的那种想法，我就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宁可去想啊，就是我有很多的方式，我有很多的诠释方式，我可以说啊，就是我不够好，没有那么多人对这个活动有兴趣，那就代表说我不被需要，我可以这样想。但后来我选择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其实只是需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内容，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前面讲的行销跟销售的差别。就我过往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行销的人，就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知道很会做行销的人，或是那种很刻意做行销的人，我就是会觉得说，哎呦，就是果然就是要卖这些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说，这东西就是我骨子里面就是对于这种卖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这不是我本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从小就卖，我就有卖过东西，我就当或是我家人是商人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看待这个事情的观点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无所谓，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构成了我现在的我，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过去我觉得行销是好像我没有想要好好做的东西，但我看到了这件事情，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想说，其实我只是，也许我就只是行销上面没有做好而已，就是我没有让够多人看到。对，所以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么想学，那我在多年之后这场活动，我发现啊，我要好好面对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不确定后来我的这些努力，就我拍了很多影片，拍了很多，试着用很多方式宣传，到底他后来有吸引到多少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总之我做出了，这是我做出了几个我觉得我跨出的
尝试，
跨出的尝试我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讲起来其实很好玩，我居然本来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跟学生，跟我的一对一学生、团课学生，还有一些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我跟他们主动分享这样的活动，而且我主动的分享不只是跟他们说我有这个活动，其实我表现得很清楚，就是我希望你们来购买这个产品
啊。
对，所以 其实这是啊，我第一次做的事情，就我去年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件事觉得很意外，就原来我去年没做这件事情。
对，你去年人到底哪来的？
对啊，所以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去年那样子的，我觉得我会定义为他去年很成功啊，就是就结果来看，
他去年的成功，
不知道
或许是大家都是帮你，就是是无形之中大家的协助、
啊，
而不是你自己主动争取来的。
嗯、没错没错，就是后来看看我，其实我真的我做的太少。
对
对，那。其实是这样，为什么跟学生讲、嗯？其实我为什么本来这个问题本来要问的是说，为什么我本来不跟学生分享？其实也不瞒各位说，我也几乎没有跟学生、跟这些学生去分享这个节目。我这个节目啊 ，Podcast 节目其实都讲到130多集了，其实我还是几乎没有。
就是、很少学生知道。
对，好，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你们从我刚刚我的人格特质或者成长经历，其实就是我会有一种想法是说，我不太喜欢去打扰你说好像我好像要强迫推销我自己，就是对啊，就是说
告知节目不算强迫推销自己吧，
可能我对于推销这件事情想得太敏感，
他收到卫生纸，
对，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后来我反省了，我是不是把推销这件事情想得太敏感了，就是我那种不想被拒绝，不想让别人觉得麻烦，就是那个麻烦是什么，也许他没有那么兴趣，他也要想个说法，那我好像替他们想太多了，就是这些东西我好像都自己去揽在身上了。
我觉得或许重点只是你第一个讲的，你不想被拒绝。
对，可能是这样。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不跟学生分享自己？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因为就是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嘛，就是我发现，真的没有人来。真的不够，真的不够踊跃。你告诉我一句话是说，你要不要跟你的学生说说看？你的学生应该会是对你的活动最有兴趣的人。其实这句话有点像是打醒了我，就像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摆在你眼前，你却一直没有发现的那种感觉。
嗯，
对。但总之啊，我后来就真的跨出去跟大家讲。你说这个跨出去真的有很不舒服吗？其实没有，大概做了几次我就很习惯了，因为我工作已经太习惯要跟人家讲一些事情了。
就跟我前几天一直想打电话去没有打电话，但其实
你要打电话给谁？你的初恋情人吗？
就是打电话给一个工作上的
哦，
对，但我就一直很不想。
是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时候但真的你做了真的觉得，
但其实就是你旁人看一定会觉得说你干嘛不做，这么简单就讲几句话就好了，你内容也知道要讲什么，你为什么不做？但我真的就在内心小剧场很多天，可以理解，
嗯、
我可以继续。
好，谢谢你的理解哈。对，那也真的有学生就来了，而且那个学生我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应该本来知道这个活动，但跟我真的亲身跟他讲。亲口跟他讲，那还是有不同的结果。
当然、
对，可能我本来不觉得，我本来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吧，我不想要打扰你，你知道的话就知道。那如果你知道了，我还去跟你讲，好像是，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就是会有这种，其实不应该有的想法。对，就是小剧场了，就是我真的这个，我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嗯，
对，那个我，可是我以为我替别人想，其实说到底我是
替你自己想。
对，我可能只是不想要接受到一些。那么，
面的
对，那实际上那个东西其实没有出现啊，我在跟一个其实没有出现的东西在挣扎，对，这就是一个我自己在这个事件中我深刻体会到，所以也许以后我就会多跟学生分享这个节目吧，多分享自己吧，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这次得到的收获啦，对啊，还有一个跨出去的一大步吧，就是我觉得拍短影片算是一个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一直以来在我觉得用 Podcast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就我过去我是一个比较习惯用文字在讲事情的人、
啊、是，
然后我自己对我的文字蛮有信心的，可是我不太能够量产，就是说你要我每天日更一个写些什么有的没的我其实做不到，但我喜欢写长篇大论、或是写我的很真诚的一些看法，对一些比赛的心得，这样这是我的习惯，那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时代嘛，就是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网上的干片，
对，
就知道说啊，我知道你这里就是要吸我的关注啦，那我就不是那么想看。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好笑，我就还是会看一下，但我可能也觉得说我不是一个那么幽默、这么有趣的人，或是我可以真的就表演出一个很干的片，然后让大家有什么几十万观看。这件事情在我觉得我对我这个人的了解身上，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 对，不是说我看不起网红，没有，并没有，我只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办法做到他们那种
专业不在这里。
对，就是我没办法，他们的专业是让大家取悦大家，让大家觉得、欸、很有你很有趣、
嗯，
这件事是我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啊、对，所以啊，我就会觉得说，这点就让我会对短影片这个东西会更抗拒。那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场在讲如何专注这个题目。
对，
如何专注的题目其实就有在讲到社群或是3C或是日新月异的这种形式，比如说从现实动态，从原本只是脸书到 IG 的现实动态，到抖音啊，各种平台都在推短影音嘛。当然啦、啊，我们都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人的注意力会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正面的影响。
嗯，
但同时我也相信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工具。那如果你很看不起这个时代工具，那多半只证明你老了。那对啊，就是真的、啊，我觉得是这样啦。那只是说，每个工具就工具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就像手机也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去不用它，因为也做不到，也不是、
嗯、
对你不是要禁止它，而是你要怎么利用它为你所用、
嗯，
这是我相信的事情。可是你说要摆到自己身上，还真的有点困难。对啊，就是我在试着拍了一些短影片之后，发现哎、欸，效果比我想象中的好。但那个效果其实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所谓的红，一开始初期的红利，那个点阅数、观看数其实它下降的有点快。就是
真的吗？我觉得还好啊。哦、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有一点啦。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我觉得以你这样已经很
好了。就是说，我觉得你多少还是会被，因为它就是一个数字嘛，你多少就是会被数字去影响的。
Okay.
那不管怎么样好了，我总是做了这件事情。那我也知道说，以我第一次拍这种影片，我觉得还有更好的空间。但有一天我在跟我的朋友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哎、欸，你就多多看那个现在的端音在红什么就好啦。”我突然发现他戳到一个盲点。就是因为我就是不太会去看短影片的人，我大概知道说短影片可能需要在开头就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嗯，
可是你要我用很浮夸的方式吸引一般人的注意力，我会觉得我好像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就是我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啊，真的就是好像真的要了解这个时代在流行什么，这个东西的它是怎么样有用的，可是真的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又有很多包袱在那边，我觉得也许做过类似的事情的人可能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嘛，但我并不是要去逃避这件事情，我后来还是努力的试着拍了一些。
那感想是什么？
哎、欸，其实我觉得感想是这样，这件事看起来很困难，但实际上我一开始感想是这样的，是哇，原来现在又要拍这个东西真是不容易，经营社群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只是像我拍的那几支影片，我只有第一支影片真的拍了非常久，我记得第一支影片我拍了一个小时
啊、
一分钟影片我拍了一个小时，我拍到后面真的 NG 到有点崩溃。好，到后面的影片我其实越来越上手了，对，因为导演都是您嘛，对，你应该可以体会到我的成长。
编剧兼导演，
对，你可以体会到我的成长嘛，对不对、嗯？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不用太多时间，我就做完了。它比起我要很震惊的，比如说拍一支 YouTube 的长影片来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简单非常非常多。
是，
对，所以我知道嘛，就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是这个时代啊，真是困难啊，什么都要做。但当你真的去做一件事情之后，你又发现说，好像没有想象中困难，就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像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突然从我这个做拍了几支影片，我突然体会到这件事情，哎，对啊。然后我也觉得说，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经营社群媒体，就是要我回留言，要我一直去关注比如说怎么样会有所谓的演算法偏好什么，怎样的 po 文会有流量。
嗯，
我一直不是那么说不擅长或不喜欢都算，对，或者说根本来说，我希望我可以减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我要一直做拍摄更多的内容的话，我好像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矛盾的地方吧。
嗯，
对啊，就是我一方面我想要远离这个东西，二方面我又不能
把工作做完就离开
啊，好像是这样。而且有时候想说，好吧，就算我不拍，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好，
哎，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怎么看短影片？我觉得当然了，它对于你如果只能看短影片，没有任何其他看其他媒介的能力的话，还是有点可惜。但短影片它就是我刚刚讲的，也许我就持平来看，它就是一个工具。
是，
对，它有这个媒体它运作的逻辑。那如果我们去找到很多课程都在做这件事情啊，去拆解火红的短影片是为什么 有流量，为什么它可以吸引你的眼睛？你有或许你不需要做一个勉强自己做一个搞笑的人，勉强自己去拍你不擅长的东西，但你可以从中去获得一些，比如说我得到一个很宝贵的意见，就是说我太习惯把话讲得很论述很完整，我太习惯用那种讲道理的方式去讲事情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节目才会讲那么长不好意思，但总之
每集都可以很长。
回到短影音，我发现我不能这样讲话，所以好多次你都告诉我，哎，你就是要试着用
重点，
对，重点，这个重点也许它的推论过程它还可以更复杂，但无所谓，就是我没有在骗人，你如果要听我讲更详细的话，哎，你就来现场听，
对，
或是你就来听 podcast。可是无论如何，在那个媒介，你就是要试着长话短说，你要有那个才会提供那些情绪上的价值，而不是好像在说教一样。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蛮宝贵的一课吧，就是有点像说你在每个平台就是要换个方式去讲话，你就要戴上不同的面具，你就是在扮演不同的演员，就是在演不同的戏，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就都是工具，只是你要怎么持平的去运用它而已。
嗯哼，
对，所以这是这两大步啦，这两大步，不知道其实也许有人觉得很小，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尝试。
对，
好啦，最后我们就做个总结吧，就是这个这场讲座，运动心理学讲座，其实我中间当然遇到很多，就像刚刚讲的，很多自我怀疑，
对，
很多我被数字。那个数字就会影响到我对我自我的价值的判断。
你说报名数字吗？
对对对，或是说观看的流量，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嘛。所以，有一天我发现我在看，因为其实这个说真的，这几场讲座的投影片，我去年弄完之后，我就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了。我大概知道我会讲什么，但我没有看。但我在看的时候，打开了那个投影片的当下，我发现哇，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系列讲座的内容。就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很巧合的是，我在谈论的其实就是那种运动心理学跟运动跟人生的关系嘛。我用运动去比喻人生会遇到各种挑战，它是一个隐喻。那你会发现呢、啊，我这次遇到的这种挣扎跟挑战，其实它就是一个隐喻啊，就是我很想放弃啊。中间其实我好一度其实觉得我干脆就默默的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真的？
对啊。
你知道那时候跟我讲，我还想说 what？
对，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想的。那
对，但是就是没有要让你这么做。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用我的这些经历跟体验去隐喻我要讲的运动心理学的内容，你就是会遇到。
我就不是说隐喻啦，应该就是你目前正在遇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很呼应你运动心理学所要
讲
的主题。
对，可以这样
讲。
对，就是你要放弃嘛，你要投降嘛。那这些挑战其实就是真的是大的，而且在这挑战的过程中，你真的会遇到很多哇。你的怀疑自己的尊严那些价值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的 ego 面对到很大的挑战
ego
对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真的，那我想这也是运动场上的很多人会感受到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内容，尤其到我后来发现说哇，原来我在做呼应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个内心的中二魂有点爆发，就是觉得说好吧，不管怎样我都要挑战一下，不管这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要挑战一下，因为这就是我在讲的讲座内容，我必须要用我的亲身去印证这件事情，所以不管你怎么看，就是但我就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就真的是在亲身去印证、去实践这件事情。在最后这样总结来看嘛，相信有来听过的人，你可能去年有来过，你会感觉到，我去年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有进步，就我的表演上、我的演讲上的那个顺畅程度，整个再来就是整个投影片的内容，我也在精炼了。就几乎没有像去年那样超时这么严重，或是想讲的太多，但最后可能资讯、
啊、今年
对，我觉得去无存经，我没有再让大家资讯过载，对啊，所以就算这次来的人数，我一直觉得说他值得更多人，但逝者不以成败论英雄嘛，就是不是说今天你来的人数
多就是成功，
对。你试着不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不管这场活动最后多少人来听，当然最后我觉得最后都是可以接受了，就是说你当然希望更多人，但就是可以接受，不管最后多少人来听，我觉得它都是未来你的养分，就是我想这不是鸡汤，这就是真的，因为就像第一场讲座，我觉得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嘛，是心理师，对，那我甚至我们后来有在有更多的
就是有继续后续的
前线，对对对对对，等于说我们之后会再做一期节目啦。 对啊，就是、就先爆个雷，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okay.
像这个啊，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踏出去做这件事，没有这样的实体活动的话，其实我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就是这些管道，你真的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哎、欸，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或者说这些讲座的内容，我重新去思考了行销、销售这件事情，对我跟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养分。虽然我还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做得很好，但我觉得你总是要有东西，要有先有开始嘛。就像你的短影片，不管一开始拍的脸再多么尬，演技再多么不好，对你都是要先拍嘛。就是你不要先去想说，哦，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东西很难看。很无聊，后面一点就关掉，那又怎么样？就是、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定会有的，那又怎么样？嗯、对啊，所以，哎，就是讲到最后，我觉得还是用一个我这次的挣扎跟挑战，想要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做个结尾啦。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觉得我的回答怎么样？哈，但总之这是我，对啊，这就是我想要谈谈我怎么看待教练的销售，我在衍生出来谈这次的讲座。我怎么做这件事情，跟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对，也是庆祝讲座结束了，
耶、yeah, ！恭喜！
希望今年还会再办啊，我是预设今年还要再讲一次，但就是要看用什么方式的，可能这方我们会再讨论，
再消化一下。
如果你对于你之后想要怎么样听这个活动，或是你来过，你想要给我什么建议，其实我真的非常欢迎你给我一些看法、一些观点。对，因为我自己的想法一定受限于我的经验。
对。
对啊，一定会有更多
更好的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
没错，好，下周见了，拜拜，
拜。